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13节到18节，我将会以脚中与诡计来作为主题的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罗马书十章13节到18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重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感谢主，当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并没有因着碰到种种的难处而停下他们的福音的工作。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里面，我深深的被中国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积极的关心宣教，关心本土差传，他们的心智的确是感动了我。我有机会跟一些牧者和信徒交通，知道他们非常积极的参与跨文化的宣教服事，我真的一方面心里面很受感动，另外一方面我就有很多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呢？特别那些跟我们很相似又差别很大的那些少数民族呢？当我这样思考的时候，也有机会翻查一些的资料，我就发现原来关心他们不是最近的事情。的确有不少的神的仆人也在高高低低的山林当中留下了佳美脚踪。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13节到18节，我们分4点来看。第一，就是人不懂得寻求神。人不懂得寻求神，是因为他们未曾相信，未曾听见。14节说，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那所以呢，当人不懂得寻求神，我们就发现原来是没有传福音的使者。世上人心里面有寻求宇宙主宰的渴求的，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不认识他。我就想起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来到雅典，他就发现雅典里面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的喜欢大家一起讨论啊，他们也希望找到那个敬拜的对象。当他们崇拜神的时候呢，唯恐有所遗漏呢，他们就立了一个坛，是给未失之神的。原来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也买了重保险，以为好，我拜所有的神，如果漏了一个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呢，他们就说，哎，那就立一座坛给卫士之神，那么以为这样万无一失。那保罗呢，针对这种的心态呢，就讲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布道信息。容许我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慢慢的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样呢是可以向还没有听过、没有认识主的人呢，这样的分享福音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开始，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了：“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的。那我游行的时候呢，观见你们所敬拜的，那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的，自己呢要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一段很长的经文，但是让我们看见人的心事实上也会寻求神的。我们中国人对天的崇拜和迷信的风气，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是那么的浓厚。那么早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有福音来到中国，我们知道这段历史。一般来讲，那我们说新教或者基督教，就是从马礼逊在1807年抵达我们广州来算起来的。这200多年来，宣教士前仆后继的来到这片的河场。我记得呢，有一本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何义思宣教士，他在他所写的传记里面呢，谁掌管明天里头呢，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听过的故事。他就说，有人驾着空木头车来到布道所，希望有人愿意去他的村庄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结果木头车是空着回去的。第二年仍然如是。听到这个故事，何义思自小就立志，他说不让木头车再空着回去。结果他长大了，他来了中国，在官商这个地方传福音，建立了希伯伦堂。后来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啊，搬到香港来的时候呢，也是成为一个非常注重宣教差传的这样的一个教会。1926年来到中国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叫李崇德，他后来进入了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在一本叫《舍命的爱》那本书当中的记述，当时景颇族有一位年轻人在缅甸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决定回到自己的乡下去传福音。只不过他只是村里面唯一信主的，啊，整条村里面的人都逼迫他。不过他仍然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就跑到李宣教士那里呢，就发出邀请。他就说希望能够有宣教士去到他们的村里面去传福音。结果李崇德宣教士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就在他的家乡住下来，向景颇族传福音。如今在我们中国的地图上面， 仍然有很多人不懂得去寻求神，仍然有很多人是未曾听闻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福音工厂上面的呼声实在响亮。香港波特神学院退休老师徐德礼教士，原来他的父亲叫许浩明，就曾经回应神的呼召，在上一个世纪初年就去到中国的内蒙古去传福音。他在战争之后因为政局的改变没有办法回去，而他的儿女呢，就是许德礼教士呢，就来了香港服侍中国人。如今许教士退了休，还念念不忘他小时候玩耍的地方。他就说记得当父亲在第二任妻子去世之后，就被迫要将两个只有7岁、6岁的孩子送回美国。许浩明宣教士在日本上船告别他两个小孩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回美国去，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人手告诉人们耶稣的事。”我们来看宣教士的脚踪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被触动，因为他们看见很多人没有听闻耶稣的名字，他们就把自己摆上，愿意走到那些没有听闻耶稣名字的人中间向他们传福音。今天中国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未曾听过福音，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宣教的足迹。第二点，我们知道人是需要传道的人的。第14节、15节这里说，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神在历世历代以来为了让人能够得闻他的救赎洪恩，他的确兴起了很多传道者。那旧约的时候有先知，新约的时候有使徒，都是将神的道来宣扬的。圣经说信道由听道而来，神在今天同样的拣选他的仆人来忠心传讲福音的真道。哎呀，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人呢，能言善辩的人很多，说话动听的、激励人心的很多，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只是我们知道世人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将神的道宣讲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单要电视那种的收视率啊，或者是网上面的点击率，我们要的是能够用诸般的智慧来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福音广播良好电台的挑战也是如此，我们的同工要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忠于主所托付的去传讲真理。我们不是为了要把一个节目做得非常精心非常的精致，那让很多人欢迎。我们不只是要做这样的事，我们更重要的是把人领到神面前。我们希望节目有很多人听，有很多粉丝，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在基督耶稣里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要奉差遣才有热忱和坚持，主耶稣说父怎么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们。我们为主传道可以有两大类的，第一就是神的儿女全都是蒙神的拣选来分享福音、来传福音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来宣讲，以及以生命的见证来把真道传扬的。另外一类的就是神拣选要把自己生命献上全时间的去传道，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就是这样奉献自己 投身在传道的圣工上面。现代传福音的工作啊，变得非常多样化，有站讲台的，也有呢在一些福音的聚会里面宣讲福音信息的，也有一些借着圣诗来传颂主的，也有文字、戏剧、电视、广播啊。现在呢，更很多很多人在用的是互联网上面的啊，公共平台上面的，或者是呢我们的微信上面的，他们都是非常的注重呢来传扬福音的。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刚才提到那本书叫《舍命的爱》，那本书记载了30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以前就是进入到中国内陆传扬福音，因为就发现有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听到主的福音，所以他们要进到中国的内陆去。我自己呢，因为良友电台的少数民族广播的缘故呢，我就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少数民族。当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多了解当地的福音的情况的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就是这些宣教士在20世纪的初年千辛万苦的去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这些高山丛林，他们是传道的人，许多人得闻福音是因为他们把生命摆上，努力的去传福音。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云南昆明大理的一些地方，那我稍微找一些资料，我就发现100年前有不少的传道者在中国苦难贫瘠的时候，他们却是走遍山野为神做传道者，甚至把生命舍弃，义无反顾的，他们真是无名的英雄。这里呢，要提到1881年有一对夫妻，名字呢很可爱，叫花国香，就去到云南宣教，就在大理向白族人传福音。今天200万的白族人中间有5万人是信主的。福音广播的工作，良友电台差不多68年前开始，也是另类的传道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坚持传扬圣经的真道，特别做福音性的节目对我们来讲是十分大的挑战。怎么样让我们的广播能够接地气，能够帮助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个是莫大的挑战。希望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靠着主坚持传扬真道，因为有很多人需要听到这个真道，这个世代需要传道的人。第三点，人没有听见吗？第18节回答说，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这节的经文让我想起了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圣经的新译本呢，这几节的经文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对，大自然的启示可以让我们去认识创造主，不过神仍然兴起许多的传道者将救赎的洪恩宣告，叫世人得闻福音。我们两个电台的同工常常的就要问自己，我们这样传扬出去，人听见了没有？他们听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够叫他们扎心悔改归向救主的真道？我们认识一位传道人，他也是少数民族，他就发现他们整个民族都归主了，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民族渐渐的失去了当初的火热，甚至呢有人就是随从这个世俗呢就离开主。他自己靠着听福音广播维持信心，也努力的牧养好几间的教会，不过他要牧养的的确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翻山越岭的去牧养不同的信徒。福音广播的讯号补充了他不能应付的地方。我们这位弟兄听广播抄录下来，又翻译成为少数民族的文字，那去教导他所牧养的信徒。人是不是没有听见呢？是不是因为没有传道的啊，所以他们不能听见呢？我们说信道的是从听到的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有没有合一丝宣教师的决心，就是不让木头车再空着回去。第四点，留下佳美脚踪。我们今天谈到一些宣教士的他们所做的所服侍的，我们寻找这些宣教士的足迹，是因为他们留下了生命的榜样，见证神自己奇妙的作为。第十五节，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效法这些的前辈，他们所付出的，他们留下了佳美的脚踪，让我们也同样的羡慕，这样的去把神的真道到处的去传扬。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的同工有机会啊，去到内蒙古大草原里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因为呢就有一个蒙古的中年人，他就特别的从老远的跑来见我们的同工。他就跟我们的同工说，我在这个草原里面工作啊，平常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也是可以说蛮苦闷的。不过他知道我们唯一有一个半个小时的蒙古文的广播的时候，他就收听。他来见我们的同工，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同工说，我因为听这个广播认识了真道，愿意悔改归信主。感谢主，这个只不过是很多很多得救见证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今天我们特别的提到，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面还有很多人未曾听到福音，他们没有寻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的勉励。 我刚才说跟一些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关心福音的需要，开始关心在汉族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福音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自己舒适的环境，所熟悉的环境，他们愿意前往，他们跟随了前辈他们的脚踪，他们要走上去，就是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同样的，他们留下了佳美脚踪。感谢主，当我们彼此的提醒，当我们彼此的勉励的时候，但愿主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当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会兴起传道的人，就是传讲福音的人，带着佳美的脚踪去到远处，去到高山，去到深谷当中，就是为了要传扬这个叫人回转归向神的真道。他们留下了佳美脚踪。这个时候想跟大家分享，在广播里头，我们的广播讯号所覆盖的范围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就是叫 footprint， 就是指我们的短波广播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好像一个轨迹一样，一个足迹一样。让我们想到，真的，让我们一起来携手，在这个中国的大地上面，让我们把福音传扬，高举基督，让我们可以留下更多佳美的脚踪。今天我们彼此的勉励，愿意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效法他，也愿意把这个救赎的洪恩，这个佳音呢，到处的传扬。感谢主，中国教会兴起了，要把福音带到高山地区，有不少的人前往，但愿你也是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关心福音的工作，一起来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人听见主的福音，也愿更多的人归入主的国度。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